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不单止我们一般人孝顺父母的、哦、原来身为帝王都要孝顺父母的，而且还要做老百姓的典范添。我们现在来看看古代那些帝王怎样孝顺他们的父母。现在先讲一下周文王，他姓姬，个名单一个字昌，是中国历史上一代英明的君王来的。他是周武王和周公旦的父亲，他为人非常之孝顺。据历史记载，周文王在未登基之前每日去朝拜他的父亲三次。第一次就在啱啱鸡啼的时候，他就立刻起身去到他父亲的睡房外边，因为那阵时还是很早嘛，就不敢吵醒他父亲。他就问照顾他父亲那些侍者，问他父亲身体好不好啊。如果个侍者话俾佢听好好啊，周文王就会好开心咁样离开㗎啦。第二次再去朝拜佢父亲呢，就係喺正午。第三次就喺黄昏嘅时间，佢都会去朝拜嘅。都系问同样嘅问题。但係如果佢父亲身边嘅侍从话俾佢听，
琴日听到佢有两声咳，
或者睇起嚟唔系好精神喎、哦，周文王就会非常之担心，担心到连行路都行唔稳，一定要等到佢父亲康复为止，佢行路先会恢复正常噶。另外，佢父亲食饭之前，文王一定会先睇下嗰啲食物嘅温度系咪啱啱好。唔太凉，亦都唔太热，又或者嗰啲食物好唔好味，逐样去检查清楚，然之后先拎俾佢父亲食噶。食完之后，佢亦都会问佢父亲中意食边一样菜，或者系边一样菜父亲食得最多嘅，食饭嘅饭量会唔会增加咗啊？亦或减少咗，佢都会去睇下噶、哦。另外，当然佢亦都会睇下佢父亲嘅样满唔满意，然之后咧，佢就会去话翻俾啲厨师听，按照佢父母嘅喜好嚟准备饭餸。呢啲事情唔系偶然做一次，或者一个月做一次、哦，而系每日佢都系咁样去做啊。从来都唔会时间耐咗之后，佢就有啲松懈，一啲都冇。佢个第二仔周武王姬发见到父亲咁样做、哦，佢亦都有样学样，去学佢父亲嘅做法，亦都好小心、好体贴入微，照顾佢父亲周文王。根据八古德传书的记载，有一次周文王病了，周武王就成日在他父亲旁边服侍他父亲，连帽啊、衫啊都不敢除啊。他父亲一叫就可以立刻就行埋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如果文王没什么胃口吃饭，只是吃得一碗饭而已，咁佢亦都只係食一碗饭。如果佢父亲食两碗饭，佢亦食两碗饭。就係、是、咁样长达十二日，文王个病好返，佢先至放心啊。后嚟文王过咗世，武王就替佢父亲做咗诸侯啦。响呢个时候，商朝嘅纣王非常之暴戾。天下的老百姓个个都不喜欢他，于是武王就去攻打纣王，得了天下，和他弟弟周公旦一起继续去父亲的志愿，以仁德来治理天下。 向礼记檀公上里面有记载，讲文王和武王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孝之至也。即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对待死了的人，亦都好像对着生人一样咁虔诚和尊敬啊。后来孔子又称赞周武王的孝行符合全天下人所讲的孝，所以叫做达孝。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他们的孝顺仁德开创了周朝800年的历史。向历史上，康熙皇帝又是以孝顺出名的哦。康熙皇帝在8岁的时候他就登基了，在位61年，成就了大清朝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根据《康熙起居录》记载，康熙10年，即是1672年，康熙帝有个祖母叫做孝庄皇后，她知道塞外有一个很出名的温泉叫做关外第一泉，对于治疗风湿关节炎有奇效的。于是他就跟康熙皇帝说了，他要去那里浸温泉，浸去那对风湿脚。康熙皇帝当然应承了，立刻派人去赤城汤泉修建行宫。行宫修好了，在第二年，康熙皇帝在正月亲自率领大臣和他的祖母皇太后一起去赤城汤泉浸温泉。他们出了圣德门，经过八达岭，再跨越长安岭，历时6日，在2月初二去到赤城温泉，又叫做汤泉行宫。根据《赤城元志》记载，在一路上会经过一些危险的地方，为了令到祖母那顶桥可以顺利通过，康熙一定会落马自己行路的。在过怀来城东浮桥的时候，康熙帝亦都担心不知那条桥会不会很稳阵，他亦都先自己行过条桥检查一下，看看这条桥稳不稳阵，然后先给他祖母那顶桥通过的。他不单止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亦都是一个好皇帝。身为皇帝，叫一个侍从去检查一下就得了，使乜自己亲自行过去试验一下呢？在中途，他们每逢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者停低吃饭，康熙帝都要亲自去照顾他祖母。太皇太后在温泉那里洗浴51日，那阵时啊，无论康熙去到边度，路途有几崎岖，天气有几冻啊，康熙帝每日都要去到汤泉向他的祖母请安的，有时一日还去2次咁多添，往返有成60几里的。由此可见，康熙帝仁慈亦都有孝心啊。负责写《康熙起居录》的官员都讲啊，皇上天性纯孝，古时个皇帝都未及佢啊。康熙帝唔单止对佢祖母好孝顺，而且亦都爱民如子。佢喺赤城驿站嗰段时间，距离县城南边20几里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的土地非常之贫瘠，所以呢个出产量非常之少。村民听到有皇帝要路经过呢度，老百姓就跪在地上边拦住皇帝只马，向皇帝请求唔使佢哋交税啊。康熙帝听到，知道他们这条村咁艰难，即刻免除了他们的税。为了纪念这件事，所以 后来这条村的老百姓就将他们这条村改做蓝马站。有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他来说这句说话就不啱用了。这个他是哪个？就是汉文帝咯。汉文帝就是汉高祖第四个仔，他自细啊就非常之懂事，文帝对他的母亲非常之孝顺的。一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去跟他娘亲请安，夜晚呢临睡之前亦都再去他娘亲那里向娘亲请安啊。当汉文帝做了皇帝之后，他娘亲薄太后得了一个病，而且一病就病了三年那么久。在这个时候，文帝尽心尽力在床前照顾他娘亲，几乎都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啊，有时连衫都没有换，方便他娘亲一叫他就可以即刻去看下他有什么的需要。每当啲药煎好啦，佢都要睇下试一试，睇下嗰啲药够唔够火候啦，会唔会太苦啊，或者会太热啊。如果样样都适合啦，先拎俾佢娘亲饮啊。薄太后见到咁样，真係心都痛埋啊，同佢讲：
皇宫里面有咁多人，佢哋都可以照顾我㗎。你唔使咁辛苦咁粗劳，而且我个病又唔系两三日就能够好返嘅。
文帝就跪低同佢娘亲讲啦：
如果孩儿唔能够喺你有生之年亲自服侍你，咁样要咩时候先有机会报答你养育之恩呢？
汉文帝又讲得啱㗎，子欲孝而亲不在，就冇办法再可以补偿㗎喇。三年之后，薄太后个病终于好返啦。大家都讲呢啲系因为文帝嘅细心照顾。从嗰阵时开始，文武百官就更加尊敬文帝，老百姓亦都更加爱戴文帝啫。当时老百姓都学文帝，一时间全国上上下下以孝顺父母为荣啊。文帝唔单止好孝顺啊，佢更加宽厚爱民。有一次佢想建造一座露台，经过嗰啲工匠估计个价钱之后，文帝一听到话需要100两黄金喎，即刻取消唔兴建露台啦。点解？因为100两黄金系当时10家老百姓嘅总财产啊！咁劳民伤财，于是佢就取消兴建露台啦。另外，为咗了解老百姓嘅生活情况，文帝经常都出巡噶。有一次出巡嘅时候，有一个细路女跪响马路中间拦住，讲要见皇上啊。原来这个细路女是汉朝名医淳于意的细女提刑。淳于意因为被人陷害被判玉刑，提刑就替他父亲申冤啊。提刑讲：我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经受不起玉刑的痛苦，问你愿意入宫为奴为婢，为父亲赎罪，希望皇上开恩。汉文帝睇见提刑年纪咁细，咁有孝心，非常之感动啊！当时就赦免咗淳于意嘅罪，翻到皇宫之后就昭告天下，废除玉刑。这个汉文帝真系好啊！佢唔单止好孝顺，仲系一个好皇帝嚟嘅添。点解咁样讲？当时只要皇帝出巡，原来咁容易就见到皇帝㗎喇。老百姓拦路申冤嘅时候，皇帝就会接见佢哋， 佢身边嘅侍从唔会将呢个拦路嘅人赶走，更加唔会拉佢锁佢。当时啲人民一定系好爱戴呢个皇帝噶啦，因为呢个皇帝亦都唔会担心有人会刺杀佢啊，所以就好放松。有边个嚟伸冤就接见佢。我觉得生命系平等嘅，应该系咁嘅。汉文帝在位23年之后就死咗啦，由佢个仔景帝继位，一切都用翻文帝嘅制度。汉朝经历咗呢两位皇帝嘅仁政，成为咗当时最富强嘅国家。呢、这个亦都系响中国历史上边有名嘅盛世，叫做文景之治。
历代孝顺嘅皇帝唔单止呢几个嘅，但系时间有限，我哋就讲到呢度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帝王嘅故事。拜拜。